主，晚间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实在是你的恩典。求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属世的事物，也从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把所有世界的事物排除出去，好叫我们一个安静的心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得见。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走明确的道路，能够在你眼前蒙恩。主，求你用血洁净这个地方，也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灵的深处与主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间隔的。主，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让你自己的丰富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我们今天从11节读到末了。找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在启示录第20章以后啊，那么神把末后时代人类在地上的光景和整个宇宙的光景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啊。我们感谢神啊，他没有向我们隐藏什么，他愿意把一切事物都向我们敞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当我们看见在主话语中所指示的这些，甚至是将来必要成的这一切的事，我们里面实在充满了感恩啊。因为你我的蒙恩呢，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大怜悯啊！地上这么多的人，对不对？那么居然我们能蒙到这样的恩典，能够逃脱将来这么可怕的一种的结局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神的大怜悯。所以作为基督徒应该常常有感恩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配得的，凭着我们这些人的光景，我们哪里配得这些呢？对不对？乃是神真是怜悯了我们。所以呢，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应该知道神的恩典啊，因这个恩典呢能够谦卑的活在神的跟前。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呢，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讲到整个人类将来最终的结局。我想今天呢，在地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文献能够把将来的结局的情况描述得这么清楚的啊。虽然有一些宗教也讲到人类将来的结局的情况，但是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一些幻想啊。我唯独圣经在这里所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将来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圣经呢，就把这些呢 详细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这是给我们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读过这些话，我们里面应当有更多的感恩啊，这主的恩典。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啊，这里讲到是一个大的宝座，非常大的宝座。因为什么呢？要审判将来要受审的人成千上万啊，太多的人需要受审判。那么这里呢，他特别讲到白色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他是绝对的公义啊，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洁白，在这个地方不可能判错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法院里面呢，常常判错人啊，黑白颠倒啊，有的呢明明没有罪，把他判成有罪，有罪的判成无罪啊。这个世上没有绝对公义的一个审判，但是这个大的白色宝座是绝对的公义的一个审判。绝不会判错任何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将来所有的人啊，都要来到这个宝座的跟前。那么呢，他就讲到在这个宝座上面呢，坐着有一位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那里告诉我们的父不审判什么人，父把审判的权柄交于子啊，所以是基督来做审判啊。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神将来要按照那位公义的主审判天下啊，所以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啊，只有他是绝对的公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够这个资格了，天使也不行啊！所以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我们的主，所以那坐在上面的就是我们的主。那么首先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从他面前呢，天地都逃避啊！他这里用了一个字啊，叫做逃避，这个逃避就是 flee， 英文的就是逃跑的意思啊，逃跑的意思啊。那么他说再无可见之处了。那么圣经里面也多次的讲到，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旧有的天地有一天要结束的啊，是要把它废除的。那么在有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旧的天地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的啊，那么要整个做一个结束。现在你知道吗，很多研究天文的人，他们已经感觉这个整个宇宙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是一个卷的东西，很奇妙啊。所以圣经讲将来这个整个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然后就把它废弃了啊。那么这里呢用了一个逃避，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呢，这个连天地啊看见了都害怕，好像这样啊。他用了一个人格化的一种的说法，他整个逃避。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旧有的天地要结束了啊，我们人无处可逃，连天地都逃避了，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的呢？对不对啊？无处可逃。所以将来呢，人没有信主，将来在主的大审判的台前，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的，每一个人逃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福音工作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的工作啊。若人不相信主啊，那个将来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东西的。今天呢，我们也说可以逃避，对不对啊？你躲到一个地方去呢啊，那么像前面所讲的，有人想个大山来遮住他，是吧？现在连个山也没有了，你到哪里去逃避呢？所有的人都要怎么展现在神的跟前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呢里面也提到我们啊，今天在主面前呢，我们的在神跟前，连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我们里面的感觉，在神跟前都什么赤露敞开的。对于神来讲，你没有东西可以躲避他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躲避神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的。 有什么思想神不知道呢？有什么意念神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有这些败坏意念思想，最好赶快靠着圣灵，靠着主的工作把它排除它啊，不要让这个败坏的思想存留在我们里面，这是对基督徒重要的提醒。将来呢，我们知道到主跟前说呢，所有的人在神跟前都是必须要完全的被展现出来的啊，无处可逃的，无处可逃。所以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审判，非常的可怕啊。那么，所以他第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啊。那么，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约翰呢，在异象中看见。”所有的人啊，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异象中看见，这是不仅过去的那些死人，就将来还没有来的是吧，因为约翰在将近2000年前的一个人物了，他能看见将来整个宇宙中间所有的人通通要到了神的跟前，看见死了的人啊，特别那些死人无论大小，不仅以往死的，现在死，将来死的啊，通通要来到神的跟前，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我们知道死人呢，有老的有少的，有大的也有小的，是吧，有的婴儿就死了啊，所以呢这一切所有的人啊都要到宝座前，无一可以避免啊。所以在这里案卷就展开来了。那么原来在神跟前呢，他这个案卷呢，原文的意思是多数的啊，不是一个少数的，很多的案卷。因为你看从古到今多少人呢，对不对，这么多的人类的事情通通怎么样完全记载。所以有一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呢，主告诉我们说呢，将来我们来到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呢，连我们在地上所说的闲话，所说的开玩笑的话，通通被记载啊！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对不对呢？我们口中的所有的言语通通被记载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我过去碰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平日生活里面言语很少的，不随便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敬畏主的心，他们知道你所有的话都给你记下来的，这个太厉害了啊！好像跟着我们有个录音机呢，你今天讲什么全部给你记下来啊。所以呢，话多不上算，尤其你讲坏话那更糟糕啊，统统给你记下来。到那一天，这个不仅是基督徒将来这样受审判，连世上所有的人的话统统给他记下来了，所有的统统记载，这个案卷呢，每一样事物你所做的啊，等等，他后面讲的每一样事物都给你记载下来的。哎呀，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真的是里面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不要有时候图个痛快啊，要讲一些什么话，你这个话出去了，你就后悔都来不及的啊。我们中国人来讲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不对啊？那么你说这个已经是很难的了，你话出去了，有的时候人懊悔了之后呢，悔改之后还可以挽回一点，但是呢，在神的跟前呢，你今天说的马上就记下来了啊。你没办法。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恩典啊，我们记得我们可以求主用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承认自己所说的不对，承认自己所做的错，所以基督徒有挽回的机会啊。那么世人呢，他就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把他们所有一切所行所做所言的通通把它记载下来啊， 案卷这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展开，所以最后到那个时候呢，就一切所有的都被怎么样显明出来，这个展开来就是把它显明出来了。然后另外呢，有一卷是什么呢？是生命册啊，感谢主啊，啊，这个生命册啊，这个非常的宝贵，所以这里有一个书卷和一个生命册之间的一个分别。那意思说，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那个结局可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一些聚会里提醒弟兄姊妹啊，基督徒重生的经历非常重要啊。如果你光喜欢和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一起，喜欢唱诗歌，喜欢那个气氛，你赞同基督教没有用的，必须要怎么样重生，那么你的生命才记在生命册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非常确定啊，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有主生命的基督徒啊。所以这里讲死了的人呢，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照他们所行受审判。到十三节这句话又重复一次，照他们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就他们一生所有的一些情况怎么样呢？都把它记载下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很特别啊，我们人啊有良心呢啊。有很多时候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也会显露出他自己所做的错事啊。这个穆迪弟兄啊，这个在美国一个大传福音的穆迪弟兄啊，神的仆人呢、啊、他讲他啊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蒙恩得救，他有一天掉到水里去了。他说很奇妙，他那天呢、啊、我这个人一掉在水里啊，他说我一生所有做的坏事都显出来了。用什么？这是什么？人的良心所给你产生的一个果效，叫你所有的这个罪恶、啊、通通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说的我们做的可能都忘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到了主跟前你不承认也不行的啊，主就显给你看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时候你做的事情，你说的话，对不对啊？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证据啊。那么我记得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有个老兵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的无意中在一起谈起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也很特别。他说哈、啊，你知道在战场上哈、啊，他说他有一个很特奇特的经历啊。他当对方啊那个机关枪一响的时候啊。他说我所有的罪都想起来了。哎呀，他不是基督徒啊，他不是基督徒。因为那天我们在去聊天呢，谈起来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听到他这个话，我里面这个很有感觉啊，非常有感觉。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啊不知道我们的罪所犯的错误记载在主的册子上，主也记在你的良心里面。我记得我1959年那个时候刚蒙恩得救啊，才十几岁，我参加一个很大的聚会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青年聚会，大概有2000人这么一个青年聚会。那一天呢，那么弟兄们带着大家呢在主面前认罪啊，我站在主跟前的时候呢，忽然之间那个觉得是圣灵在里面好像照亮我的良心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时候十几岁一个高中的孩子，我也觉得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对不对啊？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大错处，其实我犯了很多错，我自己都忘记了。结果在那一天哇，每一个罪都显出来，这也是个很特别的经历。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产生的里面的一个感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啊，主啊，求你借着生命的光，借着圣灵光照我，最好今天就显明我里面有什么不义没有啊，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叫我在你面前今天就能悔改，那么求你的血把它洗净，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再受审判，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呢需要常常活在光中，能看见自己所有的 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些人呢，他们呢，立刻他们所有一切的罪行，所有的情况呢，通通要被主把它显明出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基督徒呢，因为有主的血的洁净，我很多次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在旧约呢，牛羊的血只能遮罪啊，在新约主耶稣的血是可以除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说主啊，求你用血遮盖我，不是，求主用血怎么样洗净我啊，主的血能够洗除罪孽啊，旧约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了，是暂时神看不见，就是这样。因为等待什么？等待神的儿子来到，用他的血来整个啊洁净啊。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这是莫大的福气啊。我们一生犯的错误，有很多时候我们懊悔，你光懊悔有什么用呢？最好是什么？把它除尽，对不对？除尽的话呢，所以难怪呢，每次我们一祷告，主的血一洁净，我们这个人就感觉好像洗了一个澡一样的啊，整个人觉得什么清爽啊，觉得里面清神，因为你重担都没了嘛，呀。如果这些东西老是在我们良心里面造成控告，你看我们活得多痛苦啊！魔鬼又常常在旁边盯着，你看你犯的罪，你看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对不对？就叫我们整天的不安。你知道，在真理啊不够明朗的时代啊，很多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的啊。在中古时期，很多基督徒他们靠着外表的行为，他们效法异教的做法，以为是用这些东西可以把自己的罪怎么样呢，把它除尽。不行的，这个不能除尽的，只有主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得洁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是蒙大恩的，但是呢，不信主的人就可怜了，他们无处可逃啊，这些东西都老老实实记在那里。所以有一个弟兄传福音的时候讲得很好啊，他说将来这些人下地狱啊，没有一个人会发怨言，不能发怨言，因为什么？神把你的罪通通摆在你跟前，你知道吗？你无可推诿的啊，你只有感觉你是应当的啊。所以将来到地狱里面去说，没有一个人喊冤枉的。所以这是神的审判。今天你到这个监牢里面，很多人在喊冤枉，对不对啊？觉得自己冤枉了。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喊冤枉，因为什么？神不仅在案卷上展开这些，在你的良心里面也把所有的罪通通给你铺露出来了，你无可逃避的。将来到神跟前，没有一个点是会漏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如果在这样的光景中，那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所以在这里，圣经呢已经预先的告诉了我们，将来整个人类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将来所要遭遇的，那么这个情况啊，他这里所有一切的行为，这里的行为啊，他原文呢也可以讲是 works， 是一种工作啊，你在地上做的事情呢，然后 deeds 或你行为啊，你在地上所做所行的，就是这样，一切事情统统给你记载下来。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那么他说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来到这个白色大宝座跟前的时候呢，你自己只能负你自己的责任，没有人能负你的责任，你也负不了别人的责任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些孝子啊，有时候为了爱父母啊，说哎呀，那父母的罪我来担吧，你担不了的，到了主跟前是个人按照个人的，你谁也担不了谁的错处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神不是这样含糊笼统的啊，神要弄得清清楚楚的 弟兄姊妹们，这里他们所要遭遇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将来都要被丢在什么活火里面。那么这里说呢，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啊，我们知道海里面死了很多人呢啊，那么死亡就是一般的死亡啊，在陆地上所有的死亡的人啊，阴间啊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关于将来的事情，它的描述很特别，它讲到有阴间，最后呢才有什么火湖啊。所以现在死的人是在哪里？在阴间。你记得在路加福音记载那个财主吗？啊，他死的时候怎么样？他在阴间，在阴间里面已经是很大的熬炼了，很痛苦啊。可以看见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他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啊。”他说呢，这个他在那很苦啊，能弄点水啊，点他的嘴唇，你知道过，他说亚伯兰说，我你我之间有间隔过不去的，可以看得见过不去的。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死了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就在哪里，在乐园里面啊。那么呢，不信主的人在哪里？就在阴间啊！这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地方彼此还可以相望的，这是很特别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今天死了人先放在阴间，所以这个时候呢，阴间怎么呢？也把死人要交出来，通通交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无论你海里死的、陆地上死的、在哪里死、家里死的、医院里死的啊，你出车祸死的、你遇见什么样情况死的啊，或者你今天在阴间里面的，通通要到神的白色大宝座跟前。然后呢，个人要按照个人的情况，所以将来到主跟前你躲不了的啊！哇，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能看见主的话，这方面是很清楚很严厉的啊。那么也许有人问说，为什么好像这样读起来好像很残忍呢？ 那么神把这些人就丢在火湖里了，对不对啊？要受永永远远的痛苦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主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的大怜悯，知道吧？这个悔改太重要了，因为你悔改，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的罪怎么样，就完全的由他担去了，由他代替了，那么你就不需要经过那个审判。所以圣经讲嘛，当神的愤怒的洪涛是漫过了主耶稣身上，在加略山上，神的大愤怒啊，是越过了神的儿子，我们是在基督里逃脱这个大的审判，就好像什么挪亚的一家在方舟的里面躲过了那个洪水的大灾难一样啊！今天我们所以蒙恩是因为在基督里，若不在基督里的话呢，那个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些人落到了最终火湖的这个审判里面去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埋怨任何人，也不能埋怨神。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是好人，或者他是善人，那是因为他是罪人。因为他身上带这个罪，所以这个罪就把他拖到地狱里去了。因为你不肯悔改嘛，因为这个罪跟你的生命结合，现在有一个救恩放在你的跟前，你可以逃脱这个罪的苦害，对不对？但你不肯呐、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的那一个刹那，我们向主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呐、啊，那其实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好多人呢，还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呢，觉得自己很好啊。我记得我从前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教哲学的老师，他就讽刺我们的基督教啊。他说啊，我才不要去教会呢。他说我一去教会就变罪人。他不晓得是神的怜悯。 所以他讽刺，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多感恩呐、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是因着他的罪而下去的，因为神要怎么样？神要把宇宙中所有一切的恶、一切邪恶的东西，统统把它除尽。你既然不肯跟这个恶分离嘛，你就跟着他一起灭亡了，知道吗？这是人下地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好像什么样的？人因着病啊，有人身体不会死的，但是因为病把他弄的结果，他要死，或者老，对不对？衰老、衰败啊，这些情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呐、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这里呢，所有的死人通通出来了。到那天在审判台前，所有人都出来了，然后呢，神就怎么样呢？把这个死亡和阴间呢，把它扔在火湖里。他说这是第二次的死，在对圣经里面哈，头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啊。这个第二次的死，那才是一个非常的可怕。头一次的死是那个死亡。把人弄死了啊！我们晓得什么叫做死呢？在圣经里面，这个死就是一个隔绝，一个隔绝。我们第一次的死是和我们的身体隔绝，那么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啊，你不能带到永世里去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总有一天你要脱下你这个肉身。脱下你这个败坏的身体，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所以现在呢，我有时候想到死亡，我里面满了感恩呢、我没有惧怕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叫我们和我们败坏的肉体脱离。你看看我们活在这个身体里面多痛苦啊！弟兄姊妹，你觉得怎样？年轻人也许体力好啊，强壮啊，一个好的身体啊，这个还可以表现什么？年纪越大了，越觉得这个身体是个拖累呀、今天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对不对啊？今天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啊！我常常想，我60岁以前呢，我是从来没进过医院的。我心里想，这个身体还不错，但是没想到60岁以后啊，不知道进了多少次医院啊，还不仅进医院，还开刀了啊！我这个身上不开了多少刀了啊！我后来开刀的时候，开到一个地步，我到了那开刀房的时候，那个护士看见我都同情我，他说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怎么又来了？我也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来的，医生必须给你开刀啊，你知道吧？哎呀，我才觉得这个身体给我的拖累多么厉害，耳朵不好，眼睛不好啊，这里痛那里痛的，折磨得很厉害。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肉身中间呢，其实是一个过度的东西，因为这是主的怜悯给我们机会啊，叫我们好好的爱他，在主面前追求永远的事情啊。所以呢，你去锻炼锻炼身体没有错了，你把它锻炼的满身肌肉，那个也没多大意义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要求主保持健康的生活呢，这个可以向主求恩典。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那个是贵族关乎将来的，对不对呢？所以今天主还留我们在这个肉身中间啊。其实圣经也讲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万物都在叹息，你知道吧？他们怎么样？向往神儿子荣耀的自由。所以呢，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摆脱，是一个自由。哇，这个肉体的生活，这个没有了，主将来给我们个新的身体，那个再也不会生病了，并且是绝对美丽的啊，绝对美丽的。所以你现在不要因为什么美容消失了你就难过，不用难过，有一天主给我们个新的身体啊，你要向往那一个嘛。今天你花太多力气在这些方面，其实是没有多少的必要了啊。但是当然了，保罗也很有恩典，你稍微给他保养保养吧啊，有点智慧呢。有不该吃的不要吃啊， 不该碰的东西不要碰，那这样的话你稍微保养一下啊，那么活在地上为主活着，是吧？所以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头一次的死叫我们和我们败坏的身体隔绝了，感谢主。从此之后怎么样呢？这些再也不能危害我们了。所以呢，启示录才讲嘛，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啊，哇，这多么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去这个安葬聚会、安息聚会去送葬的时候，看见那些弟兄姊妹躺在那里，真是安息呀！啊，你看呢？所有痛苦没有了，因为什么？这个败坏的身体再也不能危害他了。你看前不久，前几分钟，前一两个钟头，他在那痛苦里面在挣扎呢，对不对啊？哎呀，真是苦得不得了，哎，这下子没苦了，安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神的恩典啊！如果你懂得这个，你在地上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你自由的多了啊，不必因怕死而为奴隶了，对不对啊？做这个做那个，你因为你怕死，对不对？不需要怕。所以呢，第一次的死亡对基督徒来讲叫我们跟身体隔绝，那么对世人来说第一次的死也是跟身体隔绝，但是他们的灵魂在阴间啊，那么基督徒的灵魂呢在乐园里面，这是圣经给我们明确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把这个什么死亡，你看死亡和阴间呢好像是人格化的东西啊，好像对我们来讲死亡就是一种的气氛的 一种的情形状态，对不对？不，在这里呢死亡是有形有体的，那么神把死亡和阴间也把它丢在什么火湖里面去了。所以死亡和阴间也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死今天对人类来讲是一个痛苦啊，那么是一个隔绝，阴间呢就是一个黑暗，那么神把这个危害人在人间最大的危害的东西怎么样把它整个除掉，感谢主啊，这实在是一个 极大的恩典啊。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第二次的死是更可怕，第二次的死就什么？永远跟神隔绝了，再也见不到神了，那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痛苦。我们要晓得今天啊，弟兄姊妹，这个肉身的隔绝算不得什么，因为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啊，只有他是永远，所以只有我们进到他的跟前，我们享受永远的福分。今天你跟神隔绝了，那你完全绝望，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啊！所以第一次的死不是绝望，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绝望，但第二次的死那个对世人来讲就是一个大的绝望，那是完全一点的盼望都没有了，你知道吧？所以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死亡和阴间呢本来是握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圣经呢称魔鬼为掌死权的魔鬼，对不对？这是他的权柄，他是他作恶的工具。现在呢他作恶的工具怎么样，他的权势怎么样，也完全的被除掉了啊。那么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火湖啊，就好像是耶路撒冷城旁边的那个山谷一样的啊，那个是什么？那是以色列人呢倒垃圾的地方啊，倒垃圾的地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把这个死亡和阴间呢像垃圾一样的给它丢下去扔下去啊，真的是一个不洁净的垃圾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神啊，这是神极大极大的恩典。所以到有一天神要把存在在这个宇宙中间所有的恶和那行恶的魔鬼和那些不肯悔改被恶所粘着的人，就一同把它整个消灭。因为呢神要把勇士带进来了，所以将来的勇士新天新地那是由义居在其中的。哇，我们将来所去的地方那是绝对没有罪恶的地方，也绝对没有人败坏的 天性的一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很多年前呢，也常常有时候听见，偶尔有时候听见有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总觉得啊，那个还不错啊，但是没有能感觉到那个里面那么大的向往。但这些年呢，我里面呢越来越渴望新天新地的来到。啊，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不仅自身里面的败坏啊，身体的软弱，怎么能影响我们？你看这个社会啊，活在这个社会中，许多的试探引诱，许多的罪恶的东西，对不对啊？啊，我真是越来越渴望主能够快回来，啊，那么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神把将来的事都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你看看，你今天再从地上呢，人的著作，人的那个什么什么大思想家的这些东西，哪一个人能告诉你将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对不对？只有圣经清清楚楚的把这些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读了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里面还不醒悟的话呢，那我们不是很愚昧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真的是成了愚顽人呢，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圣经的话都是为叫我们蒙恩的，圣经的话都是为叫我们蒙光照的，圣经的话都是为了引导我们走路的。所以你看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啊，所以你思想主的话语，你灵里面怎么样就得鼓舞得激励，哇！所以我们为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满心的感谢他。所以你看主日啊，看见饼和杯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是蒙大恩的一群人呐，啊。那今天很多基督徒那没什么感觉啊，这个很可惜啊。啊，你知道这个恩典，所以主一回来了，可能我们很多人也懊悔啊，流泪，觉得什么呢？真是亏欠主啊！我们蒙这么大的救恩，那么还不知道怎么感恩。现在来的路上跟我姊妹两个人谈到这个玛利亚，啊，我们就讲到犹太人呢，旧约的犹太人呢，如果他们不会生产，觉得是羞耻，对不对？因为神应许弥赛亚要降到人间，所以呢，他们每一个犹太妇女呢，都希望自己把弥赛亚生出来了，那是什么最大的福气？所以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福气临到了玛利亚，所以玛利亚在那里说什么呢？万代都要称我为什么呀？有福啊！真的是万代都要称他有福啊！因为弥赛亚是借着他被带到地上来的，你看看这么大的恩典，对不对啊？以色列人民这么多，妇女这么多，但是神的恩典竟然临到他啊，这么一个卑微的女子。哇呀，所以呢，玛利亚一点都不觉得是羞耻啊，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嘛，对不对？一点都没有觉得羞耻，他说万代都要称为有福。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呢，你我蒙恩，圣灵把基督的生命重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万代也称我们为有福。啊，我们里面现在拥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你刚得救的时候，好像是一个 baby Jesus 进到你里面了，一个婴儿耶稣进到你里面，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种子嘛，对不对？它要开始长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蒙的何等大的祝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一个眼光比玛利亚更清楚。所以要因着主的救恩呢，常常感谢他，感谢他的大怜悯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忘恩负义，有的时候刻变失凡啊，不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你仔细的读神的话，你读到这个启示录这里就知道，那个没有信主的人那个结局，这个好像是一线之差，对不对？但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是特别需要主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这个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永远跟神隔绝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十五节说哈，他说若有人，这里好像用了一个比较这个疑问号的一个词，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火里。所以这个生命册，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分别的根据啊，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你的名字在哪里，跟着这两个册子有分别，记在生命册上。假使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所以我想这还是神的恩典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的时期啊，救恩的门还没关呢，救恩的门还没关呢。所以我记得上次有弟兄姊妹告诉我，在分组的时候有人就讲到了啊，那么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不是地上还有人吗？那么这些人还能不能得救啊？啊，当然圣经没有讲说还有福音传给他们，圣经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你要根据神的话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得救，因为呢恩门爱路有一天会关的啊。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什么呢？他说得救的主耶稣的再来跟得救的人数的满足有关系的，所以当得救的人数满足，主耶稣就从天降临了，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门都关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是今天活在地上的人还有这个机会，若有人他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册上面，哎呀，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要仰望主的恩典，一方面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啊，为了家人，为了没信主的朋友们好好的祷告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结局可怕，对不对啊？啊，那么我们也希望神的灵在这个地方运行，能够帮助这些人啊，他们还不清楚的人能够悔改啊。这个因为这里的这个结局太可怕了，对不对？太可怕了，所以不在其中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吗？主已经把将来整个人类的命运的结局通通摆出来了，就这里无论大小，对不对？你我们历史上什么大人物呢，管他有多大的名声啊，多大的成就啊，没有用的，知道吧？没有用的，只要他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他就必须灭亡。我们再说他的灭亡不是神不爱，神狠心要把他们丢在火湖里，是因为他们因自己的罪下了阴间，你知道吗？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啊，因为你不肯跟罪分开嘛，那么罪下阴间就把你拖到阴间里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所以不需要下阴间，怎么样？我们的罪被主担去了，所以我们就在生命册上，我们就蒙恩了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里面非常非常明亮的一个看见啊。那么好，我想呢，到了二十章这里啊，神已经把这个整个天地的将来的结局、魔鬼的结局和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结局的情况呢，都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我想你在世上再也找不到一本书啊，能够叫你这么明白的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爱慕主的话语，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语，要明白主的话语啊，这样呢我们在主跟前才能够蒙到神的大恩典啊。那个好，我想我们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 这个第一节读一下，好吧？啊，第一节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一再讲到啊，约翰他有了无数的看见，对不对？现在又看见，所以他就是一直维持怎么样？他灵里面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敏亮，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啊！你不能那一点亮光呢，是几十年前看见的，现在都没有，那这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灵里的眼睛永远明亮，对属灵的事情呢，能够不断的有新的看见和认识啊！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光景啊！你要不断的从主的话语里面能领受。那么这时候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这是永世的天地啊！所以这里讲到天和地，所以将来的这个整个情况啊，我们也难以想象，是吧？他是讲到还是有天有地的，当然那个天地跟现在的天地不一样，因为他讲说什么呢？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先前的天地就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个天地啊，那个天地是不一样的，那个天地被称作是新天新地，那意思是说呢，永远也不会成就的。那么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地呢，是天天在成就，不仅我们人呢一天比一天成就啊，天地也在救啊，都救了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呢，被称作新天新地。在圣经中啊，这个新啊是指的神说的啊，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新的。他说：“看到我把万有都更新了，对不对？”哎，所以在主里面是没有成就，没有成就的事物。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是永远。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多次讲过啊，永远是一个状态，永远不是时间。凡在时间中的都会老旧，都会成就，唯有在永世里面，永远里面的没有所谓成就的事物，也没有衰老的事情啊，因为它是一种状态，它就是一个永远，是一个新啊。所以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让我们略略的所以能知道的一切啊，感谢主。所以旧有的天地一切都必过去，所以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呢，不要爱世界呀、啊！你贪爱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有什么好处呢？你贪爱这个世界，一方面呢，叫你属灵的生活过不好，对不对啊？你没办法清醒的跟随主，整天追求那些物质的享受啊，啊，追求世界的名利啊，这有一天这个过去的。你今天在地上你创造了再大的成就，有一天也跟着天地过去了，对不对呢？我们历史上面这么多的伟人，这么多的丰功伟业，有一天怎么跟着旧天地通通结束了、所以我们需要主让我们里面能醒悟过来，我们要以上面的事为念。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机会在地上要好好的爱主，追求主，把属灵的事情摆在重要的地位上面，这样你在神跟前你才是一个蒙福，真正蒙福的人啊！这个世界呢不仅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活、这个世界给人带来的都是一些痛苦的东西啊！所以求主施恩施怜悯给我们啊！所以呢，先前的天地过去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海也不再有，这很奇妙啊，为什么说海也不再有了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海呢是一个最不平静的地方，这个最翻腾的地方，啊，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那没有再翻腾的东西了啦，啊，不必像在海上啊这么颠簸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海是暂时存在的东西。今天我们晓得海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很大啊，我不必讲这些科学上的东西，海的影响很大。但到那一天这个功用不需要了，所以怎么样呢？这个海也就不再有了。 所以你看圣经的话是多么的奇妙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岂是人的智慧能写得出来的呢？约翰哪有这种智慧呢？对不对啊？约翰怎么懂得有点海不要了呢？他是整天在海上打鱼的一个人，对不对？对他来讲，这个海是很重要的地方呢。但是呢，他会居然写说海也不再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定命，神的作为。所以圣经的话都不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思想写出来的东西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啊，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的天地有天要过去了，我们只不过是暂时活在这个地上了。所以既然暂时的嘛，有钱感谢主了，你也不必说有钱也不是说犯罪，对不对？没钱你不也不要太难过啊，有钱没钱终点都要过去。我们看见世界上很多大财主啊，怎么一走还不就了了吗？整个事业钱财没有一样能带得去嘛，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也相信主会看顾我们，我们比麻雀更贵重啊，对不对啊？神会看顾我们的生活，神不会叫我们叫一个依靠他的人呢，这个饿死的，对不对？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在地上天天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圣经才用这样的话说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这个话呢，不是一句好像这个光是一句好话，那一句高道德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不是，它是根据个事实来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应该全心以主的事为念，全心爱我们的神，弟兄姊妹，那个才是上算啊！所以感谢主啊，在这里主的话给我们有这么清楚明亮的一个启示，愿我们能因主的话蒙恩，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啊，长存感恩的心，活在主的跟前啊！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都是你的亮光。主啊，我们活在你自己的恩典中，实在是蒙何等大的福气。主啊，今天你并没有隐瞒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还是把一切事都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在我们这个微小的人里面，在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里面，能领会神深奥的恩典，叫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迫近，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主，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愿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欢欢喜喜地跟随你。主，叫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活得健康，活得有力量，求你用你的恩典的手握住每一个人，保守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